家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今天呢，本来是张永革牧师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的，但是他有事情，所以让我来代替他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在崇拜里头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起来思考一个怎么去面对人生压力的这种实在的一个的问题。那我们人生里头会遇到不同的压力，我们在公司里头会有公司的压力，在家里头有家里头的压力，甚至在教会里的服事也有教会里头的压力了。总之，人生里头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压力，这些压力呢，有些时候呢会叫我们喘不过气过来。这些压力呢，不单只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呢会影响了我们跟从神、服侍神的心。有些时候，这些压力甚至可以成为我们努力面前的阻碍。在人生当中，遇到压力并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重要的不是怎么避免压力，重要的是怎么样去面对压力。香港曾经有位女大学生，她快要毕业，结果就在快毕业之前，她跳楼自杀。为什么呢？原来她有一天她去逛街的时候去买东西，结果她在公司里头去偷东西，给人抓了，拉到警察局那边，而且刚好也给报纸在那边拍了照片。结果第二天报纸上面这个成为一个大新闻，把她的照片登了出来。女大学生买东西偷东西，简直浪费金钱给她去读书。这个女学生觉得很受羞辱，她回到学校里头，她觉得同学了、老师了都是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她，回到家里头也是一样，家人、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她。她觉得自己很失败，他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他觉得很掉链，他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最终他跳楼自杀。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压力很大，觉得自己很失败，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也许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太太，也许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也许你觉得自己不是个很好的孩子，甚至或者你觉得自己不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总之，要数算我们自己的不是的话，我们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的，很大的困难的。再加上别人有意无意的批评或是评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更加的难受，觉得压力很大。我们所上过的社会也对我们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奖赏成功、惩罚失败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每一天生活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压力。弟兄姐妹，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不足够的感觉，或者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的感觉，或者觉得自己不足够，或者你因为听到一些负面的评语觉得自己很失败、压力很大的话，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头，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你。可能大家没有想过，觉得压力很大的，常常听到负面的评语的，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的，觉得自己不足够的，觉得自己很失败的，应该是使徒保罗。为什么呢？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但教会里头的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很多人都觉得他讲道不好听，没有深度，很肤浅，甚至有些人不喜欢他的讲声，很多人也不把他当是神的仆人进来尊敬他。我们说做传道人做到他这样子的时候，他实在很失败，所以保罗应该觉得很大的压力，他应该会觉得自己对自己很失望，他就觉得自己很灰心。保罗应该 对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别人的标准，甚至没有达到自己对自己的期盼，而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保罗应该生活得很不开心，很重的自卑感。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发现，保罗从来没有这种的压力的感觉，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他从来不觉得自己不足够，他从来不觉得有要讨人喜欢的那种的压力。虽然他不觉得自己是完美的，是完全的，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他不觉得有很大的压力。虽然他听到很多负面的评语，他对他来说没有很大的影响。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圣经的原则很简单，只有八个字，一个主人，一个标准。面对压力的圣经原则就这八个字，一个主人，一个标准。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在这里有两个名词呢，我需要大家留意的。第一个是执事这个字，第二个是管家这个词。这两个名词都强调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人只有一个主人，他只需要向一个人来叫教。执事这个字啊，在这里执事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头啊，是跟我们现在常常用的那个 deacon 那个执事那个字是不一样的。这里所说的执事那个字呢，是有仆人的那个意思在当中。我猜想大家以前看电影都看过那些古罗马的那些大船，那些战船，那个船底下就有那些的奴隶呢，有些人在那边负责去划船的。执事这个字往往就用来描写形容那些人、okay? 那些在船底下划船的人，他们不需要考虑到别人的对他们的想法，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主人要他们挖得多快，主人要船开得快一点，那就打鼓，大家小记得他们会打鼓，鼓声快一点，他们就挖船挖得快一点，主人要船停下来，那个鼓声就停，他们就会停下来，他们不必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们，他们也不必在意对别人对他们什么要求，他们只需要在意他的主人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只需要听命于他们的主人。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我只有一个主人，基督。同样的管家那个名词也是强调一个事情，他只有一个主人，他只需要向他主人来叫价，别人对这个管家有什么期盼，别人对这个管家有什么要求，他不需要去管，他只需要满足他主人的要求。所以当保罗说，你们应当把我们看就是基督的执事，以我为神的管家的时候，他乃是在强调一个原则，强调一个事情，就是他只有一个主人，他只有一个主人。虽然他是在教会里头以仆人的身份来服侍弟兄姐妹，虽然他做事情的时候就考虑到教会的需要或者弟兄姐妹的一些期盼，但保罗认定他的最重的主人不是教会，是神，是主耶稣基督。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只有一个主人，不是我们的老板，不是我们的父母，是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一个主人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原则。这个原则我们在公司和上班我们都很了解很明白这一点，每个员工上面只有一个顶头上司，如果他有两三个顶头上司的话，他就觉得压力很大，不知道听哪一个人的话来做不晓得听谁的吩咐去做事情。在公司里头我们很明白这个一个主人的原则，但往往在我们生活里头呢，我们却忽略了这个一个主人的原则，以直到我们有生活里头觉得有很大的压力。这压力从哪里来呢？我们看保罗在第三节怎么说。从保罗在第四章第三节里所讲的， 我们也看到压力要从两方面而来。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少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少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从保罗这句话里头，我们看到压力有两个源头。一种呢是从他人而来的压力，就是保罗所说的别人对我的论断。另外一个压力呢，就是从自己而来的压力，就是保罗所说的自己论断自己。从人而来的压力有很多，其中常常看到的听到的就是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或者说评语。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评语呢，往往呢是会给我们的很大的压力的。曾经收到一位姐妹从加拿大写信给我，她在信里头这样子跟我说，她问我，她说：“艾文，当我看到其他的姐妹们，其他的太太们，她们在外面打工赚钱，帮助她们的丈夫啊供给家庭的生活的开支，但是。”我却在认为自己有一个一岁大的女儿，我要在家里来照顾她，我没办法在外面去打工去赚钱来帮助我的丈夫，来减轻我丈夫的压力，来帮忙来养这个家，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用，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个很好的太太，我觉得我帮不到我丈夫什么的忙。她说每当有些姐妹来跟我说，哎呀，你去打工嘛，找一份 part time 也好啊，啊，赚一点钱啊，减轻你丈夫的压力啊，帮助你丈夫啊。每当他们这样子跟我说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很大的压力。我觉得他们所讲的都很对，很有道理。我也很想去外面找工作，但是我也觉得我不应该这么早把一岁大的女儿就送到托儿所那边去啊。我很矛盾啊。Ever， 请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一个很不好的太太？你们看到我这位姐妹，她遇到的难处吗？你看到她的问题吗？我这位姐妹，她把别人的意见，她把别人的标准，当作衡量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太太。难怪他觉得压力很大，难怪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他要问的不是别人对我什么期盼，他要问的不是我自己想要怎么做，他要问的是神在圣经里头对做太太的有什么的要求。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一个主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所要关心的不是别人想我怎么样，我们所要关心的也不是我想自己想要怎么样，我们所要关心的是神，是主耶稣基督想我怎么样。有篇文章，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嘴巴是别人的，人生是自己的。它里头这样说，他说那些人呢，经不起别人的批评，人家说一句话就难过三十天，人家说两句话他就翻脸要打人的那些人，这些很容易因为人家的批评而情绪起伏的人，注定要跟快乐说拜拜。因为只要人在的地方就有是非，只要人家有嘴巴就有评语就有意见。太过在意别人的想法的人，不单只不能够快乐，而且会失去了自己的特性，失去自己的个性，更加没办法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出来。总之，那个文章说，嘴巴是别人的，人生是自己的。那些惯性被人家嘴巴虐待的人，请你用你的右脑，用你的左脑想一想，为什么你要做别人嘴巴的奴隶呢？对不对？这岂不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吗？ 这岂不是对保罗刚才所说的吗？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少的事。对不对呢？从他人而来的批评期盼都会成为我们很大的压力，使我们的生活甚至使我们的侍奉觉得失去了喜乐。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这表示什么呢？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把对方看的是我们的主人呢。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表示我们把对方变成是我们在所要讨好的偶像。但弟兄姐妹，圣经的原则是一个主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要生活压力减低，生命里头必须要只有一个主人，别人不是你的主人，主耶稣基督才是你的主人。我们生命里头必须只有耶稣这一个主人。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杂技团的表演，我小的时候在电视啊、马戏团啊都看过，大家一定看过。就是那表演员把一根木条插在地上，然后把一个盆子放在上面转，那个盆子在上面转就平衡，不会丢下。有没有看过这个表演啊？然后他插第二根那个木条在地上，然后就把这个盆子放在上面，也在那边转。啊，插第三根也放这个盆子上面那边转。要看到前面那个开始摆的不好了，他就把它摇几下，把它转起来。啊，这个不好了，又把它转起来。他要继续放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当他放了七八个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他的压力很大，这里要摇一摇，跑去那边摇一摇，这里要摇一摇，他要保持，因为他要保持每一个盆子要平衡，在那边转不会跌下来。但如果他只需要保持一个盆子不会跌下来，他觉得很轻松哦，他在那边摇，很简单。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不同时也做别人的仆人，我们不同时也做别人的管家，我们只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只做主耶稣基督的管家，我们生活的压力就会减低很多。不是不会有压力，但是会减轻很多，明白吗？所以保罗说，根据保罗所说的，我们晓得压力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从他人而来的压力，别人的评语、别人的批评；另外一个压力的来源就是从自己而来的压力。我还记得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在团契被安排要负责带唱诗歌敬拜的时候，我心里都很紧张。两三个礼拜之前呢，我就已经开始在预备了，拼命的祷告。我怕自己带领进唱诗歌带的不好，影响了整个团契聚会的气氛，所以我很紧张，拼命祷告，不停的每天在家里头就练习怎么去带那几首的诗歌。到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仍然拼命的在祷，默默的在祷告。终于聚会结束了，松一口气了，哇，好评如潮啊！一个一个弟兄姐妹跑到了我面前说：“哎，我平常你都不讲话的，那么安静的，谁晓得原来带四个的时候是那么 dynamic， 那么有劲的？哎呀，带得很好啊！哇，我听到他们的称赞，觉得很开心，很被鼓励。”好了，过了大概一个多月、两个月，又再安排我来带唱诗歌敬拜了。我也是很拼命的在练习，但是我发现这次的压力比上次大了很多呀，为什么呢？是因为上次人家说我做得好啊，我不想破坏我上次所建立的形象。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把我的目标搞错了。第一次我是为了神的缘故啊，我期盼做得好，不要影响那个崇拜这个聚会的气氛。所以有那个压力，但我是为了讨神的喜悦。第二次觉得压力更大，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了我在人面前所建立那个形象，我是要讨人的喜悦啊，所以我的压力很大。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类似的这样经历？你有没有看到，除了从他人而来的压力以外，还有另外压力的源头，就从自己而来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往往很多时候啊，会比从别人而来的压力更加的大，更加的难受，更容易叫我们放弃侍奉神、跟从神的机会。那保罗怎么处理这些压力呢？我们看第三节他怎么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少的事，甚至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有没有留意到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很重要的一句话，你知道吗？别人可以批评我们，别人可以论断我们，别人可能可以说我们没有用，别人可以说我们很失败。不但是不论别人怎么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论断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把别人所说的来作为一个定论来论断我们自己的话，这样子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都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失败者。我以前教会有一位圣乐主任，他跟我跟师母呢关系非常好，是好朋友来的。他一直以来都跟我有一个要求，但是直到他搬了去加州服侍，我都没有满足他，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来做。他要求我做什么呢？他是圣乐主任嘛，他要求我唱歌给他听，但是我就是不肯唱。不管他怎么威胁我，不跟你做朋友的，不管他怎么引诱我，啊，你唱给我听，我请你吃牛排啊，不管他怎么做，我就是不唱给他听。为什么不唱呢？是我不喜欢唱歌吗？不是，我其实也不是不肯唱给，不愿意唱给他听，是因为我自己论断了我自己，我自己跟自己说，如果有人刻意听你唱歌的时候，就是我有一种压力，觉得有人要听我在听我唱歌的时候，我就会唱不出来。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我论断了我自己。原来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在家里头，在客厅里头，自己一个人在玩，在唱歌。妈妈从她房间出来，一面走一边很不在意的说：“哎，我的，怎么你唱歌每个音都是一样的？”他就这样子走了，就走开，很不在意的讲了这句话。他讲这句话就刻在我的心里头。从此以后，我就认定我唱歌只有一个音的。虽然我现在知道，我唱歌还是有高低音的，但是我下意识里头觉得，如果有人要听刻意来听我唱歌的话，我很自然就唱不出来。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觉得我唱歌是有问题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爱我的妈妈，我妈妈也很爱我，就正是因为这样子，她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完全的相信接受，连她那句无心的话，我也接受了，我也相信了。根据那句话，我自己论断我自己，我对自己说：“你绝对不可以在别人面前唱歌。”结果我给自己很大压力。没办法唱歌，所以有没有看到给我们压力很大的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压力，我们给自己压力往往比别人给我们压力更大更难受。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从自己而来的压力？有没有看到往往这种从自己压力的发现，往往从这种从自己而来压力呢，是因为我们把自己跟别人来比较，想跟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或者想不像别人能够唱歌能唱那么好，而产生这种压力的。有一次我在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我讲道的题目是：“你来做什么？你来做什么？”目的呢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堂里头唱敬拜呢，不是听牧师在演讲，不是来听诗班来演唱，我们来到这边是朝见神，来敬拜神。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来做什么。啊，讲完道了，过了几天，有位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牧师啊，不得了了，不行了。”啊，有位姐妹跟我说，她说她不再来教会了。她说，因为你礼拜天问你来做什么， 他听完道以后，整天不停，晚上就是常常的思想着这个问题：你来做什么？他晚上睡得不好，白天神不守舍，开车连红绿灯都没有停，差点发生交通意外。所以他说，他不再来教会了，因为你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说，你来做什么？所以他不来了。听到姐妹这样告诉我的时候，心头就很紧张。哇，这一讲到，讲到连弟兄姐妹不来教堂，怎么像成教障呢？所以就跟那个姐妹约好，我要去探访他，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他谈的时候发现，原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比不上别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不像他们有钱，我在餐馆里头打工，我不懂得英语，我不能够弹琴，我不能够像他们可以带茶巾，可以在台上带唱诗歌敬拜。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用了。加上你礼拜天问，你为什么来？我觉得我不像他们那么有用，对教会有贡献，所以我就不来了。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跟人去比较，所以觉得有压力。当我们觉得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抽离，把自己孤立起来。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跟人家去比较呢？因为我们想肯定我们自己，我们想肯定我们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个有人要的人，是个有价值的人。对姐妹，其实我们都不需要跟人比，因为我们的价值不是从比较而得来的，我们的价值本来就有的。神也用他的儿子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行动上面来肯定我们是有价值，是宝贵的。神造人本身就有价值的，先讲明的，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尊贵的，每个人本就有他本来的贡献，有他的尊贵价值在当中的。我读小学的时候需要读那个画画班的，可能你们读小学的时候也需要这样子。就在我六年级的那一年上那个画画班，在班上我们要画一幅画，交功课给老师，我就很用心去画，画好了以后，我觉得画得很不错，我就去交给老师，心里头想了哈，老师一定会，就弟兄都说画得不错啊。老师看了一眼，把它举起来，对着全班同学说：“这是什么画？幼稚园的比你画得好哎，你六年级了，你没用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的老板、你的老师、你的父母、你的配偶曾经这样子跟你说过，你没用的。也许你也觉得自己是没用的，请不要相信这些话，因为这些话跟你的主人耶稣基督在圣经里所讲的话是矛盾的。圣经讲明，神赐给人尊贵、荣耀为冠冕。人本身就有价值的，人本身就有用的，不管人家怎么说，你还是个有用有价值的人，因为照你的主说你是有价值有用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一个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我们也不是要讨自己的喜悦，我们乃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要得人的称赞，我们是要得神的称赞。保罗说，我是基督的执事，是神的管家，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少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弟兄姐妹，记得我们只有一个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要讨别人喜欢，我们也不要讨自己的喜欢，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但在这里我们要停下来，千万不要误会保罗的意思。当保罗说他把别人对他的论断、别人给他的评语都当是极少的事情的时候， 保罗并不是说他不会谦虚下来去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只会一意的孤行，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因为别人的批评、别人的意见就把自己看扁，把别人的意见看作是一个定论。保罗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没有错，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错，他不觉得是完美的，但是他也不觉得别人的话就把他定死了，就是这样子的。就在第四节、第五节，他补充这样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因此得以轻易。判断我的乃是主啊，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又叫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性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哪里得着称赞？你有没有看到？保罗的意思来就说，人对我的评语，人对我的批评，甚至我对自己的评语，都不是最重要的，也都不是最后的定论。只有我的主，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评语，才是最后的定论。因为我们人所能够看到的只是外表，只是看到人的外表，人所知道的是有限的，只有神知道人的内心，只有神知道人的动机，只有神看到人所看不到的。所以神最后所做的才是定论。所以他说，我什么都不要论断，你们给我的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等主来。因为他看得出人性的里面，他才是我的主，我唯一向他挑战。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所负责的事情出了错了，我们就很容易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很失败。保罗说，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子来自己论断自己，让神、让你的主来做决定。Okay? 如果我们都按照神的标准来做事，我们最后都会从神那边、我们的主那边得到称赞。那么，神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说，面对压力的圣经原则有八个字：一个主人，一个标准。一个主人我们知道的是主耶稣基督，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二节，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标准，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并没有说 所求于管家的需要他有成就，神没有说所求于管家的需要他有钱，神没有说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好的脾气，人都喜欢他，神没有说所求于管家的需要他所做的事情从来不会出错，神从来没有这样要求。弟兄姐妹，这些的要求是世界为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来的，这些的要求只会增加我们的压力，增加我们自己的失败感。但神从来没有要求这些，神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忠心，尽心尽力的去做神安排给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意思就是说，神所看重的不是成果，神所看重的是那个过程。一个传奇故事里头这样说，他说有个人在沙漠里头行走，沙漠很干很热，给他发现一股很清澈的泉水，他就喝了一口，哇，那水很甜，很好喝。在那时候，他就想起他的王，所以他就把他的水壶拿出来，那个瓶带拿出来，把旧的水倒去，把那个装满那个清澈的泉水的水，他一心一意又带去给他的王来尝一尝。他就在沙漠里头走了好几天。在很热的太阳底下来走，终于去到王那边去。他就跟王说：“王啊，我在沙漠头找到一个清澈的泉水，那个水非常甜，很好喝的。我现在特别带给你，献给你，请你让你来尝尝。”那个王听到，就 就说好啊，带上来。那王就把它倒出来喝，喝了一口以后就说好啊，非常好。那个人听了，那个王见称扬他，就很开心，就离开了。王旁边的大臣看到王说好啊，所以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尝尝那些水啊。王说好啊，随便。他们也倒出来喝，他们一喝进去后立刻吐出来，原来那是水啊，在水壶里头，在大热天底下，在沙漠里头好几天，在水壶里头已经变坏了。那些大臣就问王说，那个水这么难喝，为什么刚才你说好啊？王就说，我刚才是称赞那个人为我所付出的，他对我的爱，对我的忠心呢。弟兄姐妹，神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衡量的标准也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做的不很完美，可能我们得不到人的称赞，可能你尽了力，你老板也会称赞你，这会叫你觉得很失望很难过。但那并不等于说你失败了，并不等于说你是没有用的人，那只等于最多只等于说那老板不欣赏你所做的事情而已。要记得你老板不是你的主，你只有一个主，耶稣基督。只有你在你的工作上面尽忠职守，你在你的神面前，将来在天家，在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你会在主里头得到神的奖赏的。你想想看，当你孩子考试成绩不如理想的时候，你会说，你的成绩这么烂，你没用的，你以后去讨饭去要饭好了，做乞丐好了。你会这样子跟你的孩子说吗？不会这样说。你会跟孩子说没关系，这次考得不好没关系，一次的失败并不表示你是个失败者，这次只要你尽了能力去做了预备了，考得不好没关系，下次可以再来。弟兄姐妹，神也没有要求我们每一次都不会做错，神没有要求我们每一次都成功，不可以失败。失败并不是一件受耻的事情。保罗他失败过，彼得他失败过，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失败过，合神心意的王大卫他也失败过，摩西神借着他把十诫颁布下来的仆人他也失败过，这些人都失败过，但他们没有一个是个失败者。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不是每一次都做得好，重要的是每一次都尽心尽力很忠心的为神来做。忠心是神要求我们的唯一的标准。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或许在教里头很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都把自己杀死，是因为他们把神所没有要求的来要求他们自己。今天也有很多传道人被教会杀死了，因为教会要求他们一些东西是神所没有要求他们的。弟兄姐妹，神所求于我们的不是有知识，不是有领导力，不是有经验，不是有口才，不是有恩赐，不是做事有成果，神所要求我们的是忠心。有些人神给他有五千两银子，有些人神给他两千两银子。我们从耶稣比喻看到，那五千两的赚到五千两回来，那是给两千两的赚到两千两回来，这两个的仆人都得到主人的称赞，又忠心又良善的。那个只赚到两千两的不需要把自己跟他赚到五千两的来比较，哎呀我真的没用，不能够像他一样赚到五千两。其他人也不需要把那个赚两千两的来跟五千两的那个来比较，哎呦他真的不像那个人，那个人赚了五千他只赚了两千而已，不需要这样做。神所求一个我们的不是成果，是忠心。对不对？ 人生里头会有不同的压力的，往往这些压力会令到我们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别人而来的评语或者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如果我们能够效法保罗，如果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行，认定只有一个主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忠心，那我们就会减轻很多的压力。请记得，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是神的管家，我们只有一个主人，我们主人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忠心。这是我们面对压力的秘诀，一个主人，一个标准。一起来祷告吧。